听众朋友，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军事力量的不断提升，一些西方国家最近相继出台了有关的应对战略。其中，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最近所通过的国防法案或是防务文件尤为突出。日本防务省8月28日发表的2018年新防卫白皮书高度关注中国的军事威胁。白皮书首先说，中国特有的历史和19世纪以后的半殖民地经历促生了中国国民加强国力的强烈愿望和民族主义，也承认近年中国在非传统的安全保障方面的积极姿态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但同时指出，中国正被强烈期待继续认识自身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共有和遵守国际规范的同时，更为协调地实现对地区和全球课题的积极角色。接着，日本的白皮书指出，中国国内存在的人权问题、中央到地方的中共干部贪腐蔓延的政治问题、伴随快速经济发展城乡和沿海内陆贫富悬殊，加上助长悬殊的税制问题，令都市内的贫富悬殊、物价上涨、环境污染、工农业缺水的问题正在凸显。白皮书从最近中国经济增长迟钝的倾向预测，中国伴随人口结构迅速高龄化，也将带来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并分析因为这些令政权运营不安的因素有扩大和多样化的倾向，中国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但因互联网普及等被指责限制民众行动而造成不安定的一面。白皮书进一步指出，中国为了遏制少数民族抗议活动，加强国内防谍体制，相继推出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法等，把文化和社会生活也纳入国家的安全领域。对中国政治，白皮书最后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过反腐建立其思想行动指针，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前所未有的加强其权力基础，这些动作以及对军事方面的影响都令日本高度关注。对中国的军事问题，白皮书继承了过去几年指责中国不透明的军事军费用途的看法，指出中国军事已加入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政治项目，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等对外斗争紧密呼应。中国通过特别在海洋秩序上与国际秩序不符的独自主张，谋求以力量改变现状，并施高压令改变成既成事实。该危险行动引起一些不测的事态，令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际社会产生强烈的忧虑，今后也有必要强烈关注。日本防卫省的白皮书批出空间，说明中国军方把尖阁诸岛及中国所称钓鱼岛周边实施的对日斗争作为过去五年军事活动的成果，并很可能在东海和西太平洋为首的日本周边推进迅速扩大活跃行动，定期化和提高质量。白皮书照旧列举中国核潜艇2004年进入日本领海、2013年中国军舰对日本护卫舰实施火控雷达照射等违反国际法的案例，也增添了今年中国潜艇进入日本领海航行、轰六战机进入日本海上领空等引发两国纠纷的新纪录。白皮书指出，中国能够攻击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东风21、东风26弹道导弹，可能以常载核弹头威胁着日本，而部署在台湾正面的东风16、东风15以及东风11弹道导弹射程已经覆盖尖阁诸岛等部分日本西南诸岛。有关台海局势，日本防卫省的白皮书指出，台湾军费20年基本不变，而中国去年公布的军费已经是台湾军费的15倍。中国军机军舰围绕台湾本岛航行已是常态，为此，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武器。白皮书分析说，中国拥有压倒多数的陆军兵力，虽然登陆攻台的能力现在依然有限，但中国近年正建造大型船舶、登陆舰等，切实地提升着登陆进攻的能力。在海空方面，中国军力不仅有压倒性的数量，而且近年来正强化军力来应对台湾的优质军队。而对导弹攻击能力，台湾虽加强了弹道导弹的防御，但中国持有多数射程覆盖台湾的短程弹道导弹，台湾缺乏有效的对应手段。中台军事平衡整体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而且可看出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今后有必要瞩目中台加强的军事能力和通过美国对台售武、台湾自主开发主要装备的动向。在日本防卫省的白皮书出台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于今年8月13日在纽约州德拉姆堡军事基地签署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2019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军费总额达7163亿美元。特朗普称这是9年来最大笔的军事投资，比往年的军费支出高出 2.5%。 该法案中有多项内容涉及中国和美中关系，包括强化美国和台湾的防卫关系，密切关注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禁止中国参与环太军演等。该法案包括6390亿美元的基础预算资金和690亿美元的战争资金，其中基础资金用于发放美军工资、购买武器装备以及研发投入等，战争资金是美国海外作战专用款项。根据该法案，美军将扩军15600人，并采购13艘军舰以及77架 F-35 战斗机。在对待俄罗斯方面，该法案禁止美国与俄罗斯开展两军合作，要求加强对外国投资是否构成美国安全威胁的审核，加大网络安全投入，增加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延长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法案还指出将投资650亿美元开发新一代的低当量核弹，这种武器杀伤力较低，主要是在俄罗斯动用战术核武器的前提下有限度的应对。美国政府前不久还宣布将在2020年前成立太空部队。特朗普表示，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将太空武器化。他指出，美国光是在太空有一席之地还不够，我们必须要拥有太空的主导权。新的国防授权法要求美国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并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的国防军力，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强烈支持台湾通过对外军事销售制度、直接的商业销售等获得防御性的武器，及时评估和回应台湾的采购需求，改善对台湾军售的可预测性。美国国防部长也应当推动提升台湾安全的交流政策，包括适当的参与台湾军演，比如年度汉光演习，以及让台湾适当的参加美国的军演等，并根据台湾旅行法促进美台高层国防官员和一般官员的交流。美国和台湾应该扩大人道救援以及灾难救援活动的合作，支持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船舶访问台湾。该国防授权法还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就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强制行动定期向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作出报告，并将报告内容告知美国在亚洲的区域盟友，同时以核实的方式公诸于众。法案还要求报告应该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任何重大的填海行动、任何军事化行动、包括军事部署、军事行动以及基础设施等。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前不久在美国军事时报上撰文称，日本和台湾不应该继续为拦截中国解放军的军舰和飞机而跟着疲于奔命，应该展开针锋相对的行动，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巡逻，或者对绕台的解放军航母辽宁舰发动模拟攻击。澳大利亚政府也制定了军需强国化计划，澳大利亚今后十年将斥资1470亿美元加强军备。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暂时的经常性国防预算，这是在亚洲地区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的一个侧面。去年11月，澳大利亚发表了新的外交白皮书，称澳大利亚应该加强与美国的联盟，以应对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不断增长的势力。该白皮书批评北京在南海的岛屿建设工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称澳大利亚反对建造军事用途的人工结构。白皮书还对东海和台湾海峡可能会动用的武力或者强制手段表示关切，并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克制。报告还警告说，如果没有美国在该地区的积极参与，那么权力可能会更快地转移，从而损害澳大利亚的利益。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发表这份文件时表示，我们绝不会同意强权及公理。这份白皮书表示，坎培拉方面应当扩展与美国之间的现有军事合作。在现有合作中，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通过澳大利亚北部的基地进行轮换。智库洛伊研究所执行主任弗里洛夫表示， 这份白皮书相当于表示谁也不想活在中国的阴影下，北京方面应当遵守基于规则的体系。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澳大利亚还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向澳大利亚移动电话运营商提供 5G 技术。澳大利亚国防部也已经决定本部门官员的手机禁止用中国通信应用软件微信。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